绝对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啊，哪怕我们所谓目的是高尚和良善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一个什么啊很丑陋的手段去达到。其实这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它，因为这可以成为很多愿意作恶的人的借口啊。对，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多就是他本来他是心里想作恶啊，那么呢他就用一个啊好像看上去比较好的手目标来满足他作恶的这种动机啊。是他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非常自高啊，非常骄傲啊，非常自以为意啊，然后他会就是用很多良善的听上去很高尚的目标，比如说保护地球啊，保护自然环境啊，因为这个资源有限呐、不可以去浪费它呀，然后听上去这个口号是很高尚，然后呢他就会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听到有一个词啊蛮流行的，叫做 depopulation。 疫情期间就是各种阴谋论啊，就是有一帮人呐、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呐、他们出于保护地球资源的目的啊、他们出于种种为了人类长远的远景的利益的考虑，他们觉得这个地球上的人口啊要控制一下啊，要控制，就是 depopulation 要控制一下。当然这控制不会控制到他们自己头上了，他们就会觉得啊、有些怎么样，比如说他们认为有些人是可以被控制掉的啊。但是那么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啊，为了人类的这个远景啊，为了地球的资源，为了如何如何啊，看上去好像特别美好啊，但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作恶的心，你知道吗？他只不过提出一个看上去很高尚的口号。因为你们如果看的这样的，其实他们自己消耗的能源资源是相当相当大的，自己占有的是相当相当大的啊。他如果是真的是为了长远呐、地球啊、资源什么的，他不会个人占有那么大的资源了啊。好，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潮流，觉得好像只要目标高尚啊，我的手段如何的不光彩都可以，因为我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啊。其实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痛心啊，一些政治人物啊，一些就是非常的就是没有传统的道德伦理的约束了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啊，我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啊。其实这是基督徒的伦理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永远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啊。我们刚才谈到作恶以成善呢，往往会成为很多作恶的人的一个动机啊，他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高尚目标，然后满足他心中作恶的欲望那么第二个呢，其实结果到底如何并不在人的手中啊，无论你的目标多么高尚，是否达成并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而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应该负起责任来，这个过程不应该是一个邪恶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好，那我们今天来讨论思想第二个伦理的判断，那就是参与别人的罪行的伦理判断啊。我们每个人呢，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某种罪行当中，或者别人的罪行当中啊，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就是神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上帝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就是神让我们与别人的罪要远离啊。然后甚至呢，我们身边或者我们教会当中啊，如果有犯罪的或者屡教不改的啊，我们甚至要跟他要区分，要远离。但是圣经又提醒我们，神并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啊，比如说啊，远离罪，那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那上帝依然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无法避免或多或少啊都参与到罪当中啊，或者是别人的罪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参与到别人的罪行，那这个伦理怎么进行对他进行判断啊？那么或者说比如说啊，我现在就是大家知道有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网络诈骗，是不是啊？就是网络诈骗，这个是世界上各个国都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啊进行诈骗。那么一个很普遍的手段呢，就是有人利用所谓的这种交友啊，社交媒体、交友网站呐、或者婚恋网站呐、进行诈骗。但是，这个当中有很多甚至这个网站就是诈骗公司创建的，啊，甚至有一些人在里面去进行各种诈骗。但是呢，同样的登录到这样的一些网站、交友网站啊什么，也确实有很多就是良善的人，就真的是希望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或者找到一个人生伴侣啊，如何如何的，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呢，他们把他们的一些简介啊，把他们的一些照片呢、非常诚实、非常真诚的放到这样的一些媒体啊或者社交媒体上、网络世界当中，增加了这个网站平台的可靠性，对不对？可信度，因为确实有很多真实用户啊。那么这些人呢，就不知不觉当中帮助了诈骗者进行诈骗，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啊，所以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怎么进行伦理判断呢？那么从结果上看，有些人因为有这些用户的存在，他信任这一个媒体或者这个网站，他信任，而这种信任导致他最后被欺骗啊，钱财啊或者各个方面的损失。那么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参与到这个罪行当中来。那么怎么办？那当然这个例子呢有很多很多生活当中很多的例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具体来看。那首先我们要说，参与到别人的罪行当中呢，什么叫参与者或者叫合作者啊？参与进来，合作进来。那么参与别人罪行的人，从实际行动上或者从理念上，与一个或者几个主要行为人合作从事某个罪行啊。那么我这个讲义呢，我都会放在教会网站上去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啊，就是基本上是每个字都会在讲义上面。那么在这个 PPT 上面呢，只是一个非常简略的一个提纲啊。好，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罪行的参与者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就是说，实际行动上、头脑观念上，就是与别人的罪行合作了啊，合作了。那么体现在几类，第一就是行动上实际参与了啊，第二或者你行动没有参与，你提供了手段，你行动上没有参与，你人没去，但是你提供了手段。第三呢，你可能又没有提供手段，又没有人，也没有去，但是你出了主意，你出了主意啊。第四呢，你人也没有去，你人也没有提供手段，你也没有出主意，但是你提供了信息啊。反正就是这四大类。那么很多很多的行为都可以包含在这四大类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这四方面呢，最终参与到别人的罪行当中，或者与别人的罪行合作了，这个就叫参与者。那么对于参与者，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他合作之前，参与到别人的罪行之前，他已经心里清楚明白，并且下定决心要参与。就他主观上，他知道这是一个罪行，他最后做出了判断和决定，他说我还是要参与啊，无论是 付出实际的行动，或者提供工具，或者提供建议，或者提供信息，无论是什么，啊，就是有远近程度的不同。但是不论怎么样，他心里知道啊，我要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所以呢，从这个定义来看，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不完全无知觉的当中进入到一些诈骗的交友网站当中，这些用户他们就不是参与者。他们就不是，为什么呢？他们可能帮助了诈骗者进行诈骗、进行欺骗，但他们没有主观上就是同意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来，他主观上没有，他完全处于无知状态。啊，好，那我们那么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告诉什么叫我们今天来讨论的，就是说参与到别人的罪行当中，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主观上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要参与，这个叫参与者。啊，如果你主观上没有做出这个决定，那你就不是一个参与者。啊，你可能完全处于未知的状态，啊，被别人所利用了，而你处于完全未知的状态。当然了，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会具体来看啊，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些圣经的例子，让我们更清楚的来判断、来分析哈。那么这种参与罪行呢，或者说合作呢，有两种分类，一个就是形式上的，形式上呢就是我外面的行动，支持，内心我也同意，啊，这个就是实际的参与了，参与到这个罪行当中。一种就是明确的合作，形式上的合作，一种就是明确的合作，就是我不仅实际行动上参与了，我的内心也同意，也决定我要参与，并且我盼望这个犯罪的结果能够达成，啊，那这就是彻彻底底的同犯了，啊，同案犯。你可能不是主谋，你是同案犯，那他一定是有罪的哈，一定是有罪。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啊，我参与了，我的这个观念上我也同意，我要参与，但是呢，我对这个犯罪的结果呢，我并不是期望它发生。那有人说，你不期望它发生，你参与干什么呢？那也有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我有个好兄弟，啊，我为了义气，啊，我好兄弟要去做一件坏事，我跟他是铁哥们儿，他叫我去，我看他是我的这个好朋友，我就去。但是他所做的这个坏事的结果我并不希望它发生，但是我出于什么兄弟义气啊，我还是去了，啊，这也是参与啊。那么我在这里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就总之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呢？罪行的参与者也是罪犯啊，罪行的参与者也是罪犯，但是这个对他进行判断的一个程度各有不同了啊，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不同的形式，判断不同。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参与到罪行当中的人也要担责，也要担罪责，啊。那么呢，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以任何的形式参与到别人的罪行当中来，啊，甚至圣经提醒我们，甚至都不能与恶人就是一同吃饭，就是不能跟恶人一起同席。都不可以，就是说你不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参与到罪行当中来，这是我们主观上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参与到罪行其实就要担罪责。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情况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啊，你上帝没有把我们分开，所以无法逃脱的会参与到一些罪行当中来。但是我们心中是一定有这个主观的原则，主观的原则就是我只要知道这是一个罪行，我不要去参与。比如说我明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啊，我就不要与这个谎言有份啊，我明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我就不要与这个不好的事情有份啊。好，我们刚才谈到这种与罪行的参与和合作的方式，形式上就是我的主观上也愿意，行动上也参与，不同就是说期望结果的发生或者不发生啊，进行区分。那么第二个就是内容上，什么内容呢？就是我行为上去有，但我内心却不同意啊。那这个就其实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有点像这个，就是为了哥们义气 为了好兄弟让我去，我必须去，但是我心里是不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的好东西，好兄弟要去偷东西，他让我去给他把风，我本来不愿意去，我不想去偷东西，哎，但是他是我的好兄弟让我去，那我还是去，就是给他看门，给他把风啊。那么这种呢，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内容上的合作，就主观上不愿意，但是行动上还是去了啊。那么对于这种判断也有不同，就是说还是这个例子，就我好兄弟要去偷东西，他一种就是让我去给他把风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让我跟他一起进去偷。那么我是如果参与到第一类啊，就叫所谓的间接参与；那如果参与到第二类，那就是直接参与了，这个又完全不同了。又完全不同。好了，我们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在是讨论法律课，是不是？我们要当法官是吗？不是要当法官啊。那么我们现在来举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大卫谋害这个乌利亚是一个可怕丑陋的罪行，是不是？那么原在约押呢，就参与到这个罪行当中来，他不是主谋，但是他是参与者。啊，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参与者，他应不应该担罪责？啊，应不应该担罪责？啊，应该哈，我们有姊妹抬头哈。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就是他，你认为他为什么要担罪责？啊，哪些理由他要担罪责？首先他是主动的是被动的呢？主动的，就从某种角度也是被动，因为他的统帅给他下令啊，就是，而且这个我们看大卫写给约押这个信写得好明确的，而且就是讲得很清楚，你让他到那个离那个城墙近了，而且也知道那个亚门人那里有很凶恶的战士啊。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我们讨论了很多，就是说参与首先是形式上的参与，形式上一个很重要，就是内心也同意。首先约押他内心同不同意呢？他同意啊，所以这是无法抗辩的，所以他要担责啊，他内心没有抵挡和抗拒，就是对大卫这种谋害乌利亚的这种指令，他内心是认同和同意的。第二呢，行为上他也确实参与了，他确实给乌利亚下达了这个指令。但是呢，我们也要说，但是为什么？其实你看，我们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哈，先知拿单去最后指出大卫的罪，明确就是说这个罪的刑罚是落在大卫家中的啊。但是对于约押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讲他因为谋害乌利亚这件事情他受到什么样神的审判，倒没有啊，因为他是个参与者啊，是个参与者。那么他虽然是参与，但他不可以说是一个直接参与，他还是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那么最终就是这个乌利亚最后还是死了，是不是？最后死于谁的手下呢？亚门人的手下。那么亚门人与这个罪行有没有份呢？没有。对，这是我们说的，就是他完全上主观上他并不是说就是要杀乌利亚啊，他是战争上面啊，他与大卫的罪行是没有关系，虽然他参与到大卫的罪行当中来。所以那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打个比方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downtown有个地方要游行，一些人在那里去游行这两天不知道看到有个新闻没有啊，在加州有个华人年轻人跑到一个地方去贴了一个标语口号啊，结果这个不知道是警察呀还是国土安全局还是警，就到他家去抄家去了，派了好多警车啊什么的抄家，就是因为他跑到一个地方去贴了一个宣传口号。其实比如说我们如果知道某个地方他进行某种政治活动，或者是某种 游行啊宣传，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的目的，比如说啊，他是为了鼓吹一些理念，明显与圣经的真理是不符的，明显与圣经的真理不符，但是我们还是参与其中。那这在神看来，这当然是就是要担责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好朋友要去啊，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啊，可能政治热情比较高啊，各种社会活动参与热情比较，你好朋友要去，你也明确知道那件事情跟神的心意是不符的，但是你因为你是你的好朋友好兄弟，你还是去了啊，那这也是要担责的。就是一个大原则，就是只要参与到罪行就要担责，但至于担责多少，那就具体情况就要看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明知道是良善的却不做，也是罪啊。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合作的方式，就是与罪行合作的方式。罪行合作的方式呢，有一种方式我们常常会就是比较能够接受啊。这个参与到罪行合作方式，就是我这个参与的行动啊没有直接造成伤害啊。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的好兄弟要去抢劫，要去抢银行，他是我的好兄弟，他让我跟他一起去，那我确实不能跟他一起去，这个事确实干不了。但他找我借车，哎，我就把车借给他，那我参与到他这个罪行当中来没有？参与了。但是我这个车有没有对受害人造成直接的伤害呢？也没有啊。比如说我的好兄弟去抢劫过程中伤害了一些人，但是并不是我这个车直接造成的啊，这也是一种合作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行为确实造成了直接伤害了啊，你的好兄弟要去抢劫，你跟他一起去了，然后你不是就是找你车钥匙，你就给他借车钥匙啊，你甚至跟他一起去打人呐、啊，怎么样啊？那就直接伤害。好，我们刚才谈到这种参与到别人罪行当中来呢，其实我们要警醒。其实我们刚才举的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啊，约押就参与到大卫的罪行当中来啊。当然约押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这种邪恶的动机啊，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是一个罪行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刚才说一个原则就是参与到罪行就要担责，那么毕竟还是有些参与到罪行却不担责的。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去到一些网站，我是真的希望在这些网站这些社交媒体上找到一些好朋友，哎，但是呢我这样的人就被一些诈骗犯给利用了，就帮他们营造出一个好的声誉了，那我还是无罪的，我还是无罪啊。虽然我参与到这个罪行，某种程度上参与到这个诈骗的罪行，但是我是无罪，所以这是无罪的参与。无罪的参与这是其实很普遍。比如说有个人他要做一件坏事情啊，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你想拦阻他这个坏事的发生，你就以某种方式去合作。那么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神的使者去到索多玛，结果索多玛的城的那些人就要抓住这个神的使者，要做邪恶的事情。那这时候罗德他是怎么做的呢？罗德就把怎么他就怎么呢？他就要牺牲自己的自己的女儿啊，就要挽救，就避免这个索罗马的人做更邪恶的事情。那么罗德有没有罪？罗德也某种程度上参与到这个罪行当中来，但他有没有罪呢？在这个件事情上不能说他有罪，因为他是为了防止一个更邪恶更可怕罪行的发生啊。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一个罪行当中来，但是呢你不能定他为罪，因为他是为了防止避免一个更可怕更邪恶的事情发生。那个你看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本来把约瑟那是要杀死的，是不是后来流便提出来，就是哎呀我们杀他干什么，不要杀，我们把他丢坑里就行了啊，丢到坑里。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他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个主意呢？他是避免一个更可怕的结果发生。啊，你包括后来犹大他就提出来，哎，正好有这个有商人，他就干脆就把这个约瑟就卖给人家做奴隶算了。他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呢？他也是为了避免他的那些兄弟们就把约瑟给杀了。啊，那么他们也参与到这个罪行当中来，这个罪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约瑟就被卖当奴隶了。啊，这是一个邪恶的罪行。但是像流便呢，像犹大啊，他们都参与到其中，啊，他们都是这个罪行的参与者。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就不能定他们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参与的行动是为了更可怕、更邪恶的结果发生，要避免。啊，那么当然了，这只是我们会去考虑的一些因素，会去考虑的一些因素，但是。这个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不并不能，就是那么非常简单的来做一些判断哈。就是一些无罪的合作呢，就是首先为了避免一个更可怕的结果的发生，以本身无害的方式参与，以一个无害的方式参与。比如说有个劫匪。提出来，啊，就是给我一个逃跑的车子，不给我就杀人质，是不是？我就杀人质，那怎么办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你看一些电影啊，看什么？他有时候警方也会同样就给你一个车辆啊，怎么样？嗯，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参与呢，与别人罪行的参与，就是与他这个罪行的这个紧密程度有关系，啊，比如说。你受到一个坏人的一个胁迫，就是让你提供某样东西给他，让他完成某一个罪行，啊，那有些人我刚才举的例子，那可能就把车钥匙给他了，那有些人呢可能给他一把枪，那这个程度就不同了，是不是？啊，程度就不同，就是你跟他这个罪行的一个紧密的程度就不同，你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合作，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远，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然后就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啊，我们听到的这些东西哈，就是很，好像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小事情，啊，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就是我们怎样的来，面对别人的罪。好，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的一种无罪的合作，就是与别人罪行的一个无罪的合作，就是我们为了避免一个更可怕的结果发生，我们从某种程度上参与到这个罪行当中来，啊，这是一种无罪的，我们避免一个更可怕的结果发生。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为了挽回一个更高价值的，一个跟更高价值而放弃低价值。为了挽救更高价值而放弃低价值，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了拯救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把那个鬼从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来，结果那个鬼去到哪里？去到了这个猪群里面，结果那一天呢，就2000头猪就损失了。那么从这个损失上面来看，这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了。啊，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事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对于当地的那些饲养者、牧羊者哈，他们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因为耶稣的到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他们的财产遭到了很重大的损失。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了，这甚至可以说，你把我的财产给损坏了，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罪行。像偷窃啊，像抢劫，你把我的财产给损害了。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耶稣是为了挽救一个更高价值目标，就是这个人，就这个人。但是对于格拉森人来看，他们觉得哪个价值更高呢？主。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跟这个世人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啊，非常非常让人痛心的很多很多的现象，就是呢。很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啊，去践踏别人的利益，所以在他心中，自己的价值当然比别人价值高了，啊，因为他要维护一个更高价值，因为我的价值高，你的价值低，所以就把别人就拼命的践踏，啊，这小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比如说哪怕你去开车，是不是？特别是我发现，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啊，当然也是经常开车了，就是因为我在汽车公司工作啊。然后我到美国来也开车，当然相对来说呢，美国秩序呢还是好一点哈。那我是好多年前，可能说差不多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现在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发现有一点点不同，在中国大陆开车有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啊，就是一个宣教士朋友啊，就从美国来坐我的车。第一次坐我的车，然后我们开去聚会，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巴诺巴斯，你真是个勇敢的人呐！”说我在武汉开车真是个勇敢的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开车就是互来抢来抢去的，就是好像按喇叭什么什么的。那好多年前啊，我再次说，好多好多年前。但是呢，到美国来呢，基本上没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少，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在中国大陆，我感觉啊。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的就认为他这个路权就是他的，任何人不能侵犯，就是没大家基本上还不敢这么想，不敢这么想。虽然他都符合交通规则，绿灯开了他是可以走啊，他直行道确实可以走，然后他路权就是他的，从这个交通规则上路权就是他的，他就是可以踩着油门拼命的走。但是中国大陆啊，因为大家总是想，又出面这里冒出一个人，那里冒出一个，所以大家心里还是有点。虽然我知道这个权利是我的，但是还多多少少就是不敢踩的油门，哪怕前面是一个人也敢撞的那种，这种人还是罕见的。后来，但是我发现在美国，哎，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他只要觉得这个路权是他的，他就踩着油门拼命的走。真的有这样的人，当然可能有些人。你看我有时候就经历了，我可能刚来美国不懂交通规则或者怎么样，一下子特别是有时候我左拐一下子拐到这个对面道上去了，我有一个这种情况啊，那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一下子拐到就是左拐的时候拐到别人就是直行道上来，没有拐到我自己上，我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哇，那对面的人就像疯了一样的按喇叭油门就拼命的就要过来踩啊，拼车就拼命要过来撞我，因为他路权是他的嘛，他撞死我他都有道理啊，真的就有这样的人。后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你们可能碰到的这个司机都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尊重彼此的路权什么什么，但是我个人我确实碰到过有些人认为哇这个权利是他的，他就怎样都可以。我为什么说到这里呢？这就是我们伦理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我怎么样看待我和别人。就是我们永远不可以参与到一个罪行当中，就是这怎么说呢？我们用一个稍微清楚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以一个。为了保护一个平等或者是更低的价值去伤害一个更高的价值，打个比方，我现在的这个老板啊，他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然后这个老板让我去做事情，去伤害别人的利益，那么在我老板心中看，那别人那个价值太低了啊，我们当然要保护我自己的价值了。然后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让我去就是去霸凌他们，去欺负他们啊，去给他们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哈。那对于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看，我不应该把别人的价值看得比我低，就是我是人，他也是人啊。打个比方，我有权利得到100块，他也有权利得到100块。这是正确的看法，我不能认为我有权利得到100块，他只配得到10块，我不应该这样看，因为在上帝眼中看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就会，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有责任啊，对我的老板就这样说，我们这样做不合适，或者说我避免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行动当中来。 就是简单的说呢，伦理判断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基督徒的价值判断就是对于人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看得高过别人的价值，为了保护我而去伤害别人的价值啊，不可以这样。那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像耶稣他可以为了一个人的价值去损失2000头猪的价值，对，这就是上帝眼中的价值，结果让耶稣做出一些判断，做出一些伦理上的一些判断。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成人主义学就到这里哈。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认真的从神的心意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和道德，跟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很多本质上的不同啊，我们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啊，很多人就是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啊，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当中呢，我们能够清醒，永远在神的亮光当中啊，而不会落到这种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这种世俗潮流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愿圣灵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思想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让我们能够清楚神的心意，也赐给我们有智慧有信心，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真的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耶稣基督的心意成为我们去每天日常的生活去判断去分辨的一个准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呢，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圣餐的圣礼，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